叙事，挺立一个世代的坚持与价值。廖家展，新故乡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台湾最美丽的风景，见仁见智。但如果说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的这批人是台湾令人动容的风景，我看是没有人会反对。1998年，我为当时的省府文化处筹办在地的花朵台湾在地文史工作研讨会，在手工网印的海报上，我写下一段话：这是一个特别的行业，不论山巅或海崖，都有人为它出生入死。这是一个可敬的行业，不论是护溪流或喂古鸡，都有人为它大声疾呼。这是一个可爱的行业，觅文化，挖历史，留记录，建家园，邀您前来回顾一同走过的脚踪，并展望未来。1998年921地震的前一年，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台湾历经1987年解除戒严，各种街头运动沉淀之后，社区逐渐成为社会转型的基地，展开自我认同的搜寻与建构。从1987年新港文教基金会面对大家乐赌博风行所进行的社区改造，到1994年美农爱乡协进会为反美农水库所延伸的社区社会运动等等，一个潜藏在台湾社会内部的民间力，通过文史工作，通过社区营造，瞥见社区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基地的雏形。1994年当时的文建会提出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国家开始以政策面对勃兴的社会力。当国家强调要社区居民由下而上思考社区的治理模式，其实也冲击着长年以来执政者已透过地方农渔会、水利会、政治力等各种资源分配手段控制地方的统治模式，社区即进入价值错乱、思辨与再出发的时期。有些社区因个别居民的觉醒、坚持与行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甚至进行资金与资源的募集，但他们却同时得面对残破不堪的家园，面对分崩离析的人际网络，面对已丧失对自己土地信心的那颗心，甚至是面对国际化所带来的压迫。远处看来很美，实际参与却很累，这是什么样的状态？台湾历经日治，战后的国府统治，从高压集权到经济快速成长，这对台湾人的人格养成、环境的变迁都造成很大的冲击。台湾的社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要进化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同时得面对中国及国际化的压力，在内部失调、人文及生态环境的败坏下，生态环境及人文价值的复建是条漫长的道路。由此来观看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就会有比较清晰的脉络。在国家缺乏治理能力的时候，尤其是地方政府几乎失能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在生活的现场，有人从自救、从反抗、从倡议，进行乡村生态、文化、社会福利的保护及发展。这样的社会发展困境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善，尤其是国家的治理能力已出现巨大困境时，这恰恰好呈现了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这批人的重要性。 挺立一个世代的坚持与价值。南方朔在1998年在地的花朵台湾在地文史工作研讨会有场我对台湾文化发展的看法主题演讲，一开始他就说，假设我们看整个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区，各式各样的文化，它真正基本的动力都是社会下面的那一层老百姓，或是有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一直在下面推推推，推成我们今天社会的样子。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少数的弱者，边缘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可以悲观的。他更指出，会选这样一个角色来扮演，一定是脑袋当中有一种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并得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最大的努力。他力陈，得比我们讨厌的人还要用功，才有机会去创造我们所期望的一个文化或一个文明的生长点。这个点是跟时代可以配合的，能够打动别人的心灵，符合别人的需要。只有付出足够的努力以后，才能赢得所谓中心知识分子对你的注意，或者对你的畏惧。至今，南方朔带着犀利眼神中深切的期盼与温柔的告诫声，仍深烙在脑海里。他的话语更印证了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这一世代人的努力，不仅值得注意与畏惧，他们更是我们这一世代人的骄傲。社会的转型是跨世代的人文工程，路途仍遥远，但有你，我们不会孤单。